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我是主持人心源。我们在一起之后遇到事情先听谁的，哎，这通常是情侣关系当中的一道送命题，好像听谁的都不对。一般情况下求生欲比较强的男生会说全都听你的，这话呀可能当时他自己信了，但是以后能不能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爱情和亲密关系当中呢，有时候会存在一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到底应该听谁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权力关系呢？今天的心情按摩椅你千万不要错过。
让心源的心灵分享帮你的心情做按摩，心情按摩椅。
我们一旦谈恋爱都希望能够跟另外一个人毫无拘束的相处，但是有的人呢，一旦进入到恋爱关系反而就会变得不自由不放松了。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抱怨说，有的事儿我根本就不敢跟男朋友讲，为什么呢？因为我害怕他生气。这呢就是在爱情当中非常奇怪的地方，你得到的不是在当初进入这个关系的时候你所幻想的在爱情里边可以坦白沟通的状况，还有呢就是爱情能够提供给你的东西。为什么真的进入一段关系之后你反而害怕他生气，稍微看他的脸色不对就选择退让呢？几次下来退让好像成为了一种习惯，就逐渐变成了你们的相处模式呢？因为爱情当中其实是有一种微型的政治关系的。通常情况下我们说政治只是在讲国家大事儿、权力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特别强调做决定这件事儿的话，那么在日常生活上其实从大事小事牵扯到别人的通常都需要决定，这就产生了权力的关系。比如说今天吃什么，电视我们看哪一个台，今天呢出去看哪一部电影。当然也有可能两个人各玩各的，自己都有手机或者是电脑，但是假如家里边只有一台电视，假如你们可以去的地方只有一个，选择吃什么呢？哎，这就涉及到了两个人之间的微妙的控制关系的问题了。其实我们不觉得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决定是什么权力关系，但其实当我们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做任何决定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政治。在《傲慢与偏见》当中，伊丽莎白跟达西之间有很多的动态磨合，这中间呢就表现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微型政治。比如说达西跟伊丽莎白求婚，求婚对于达西来讲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让步了，但是对于伊丽莎白来说这算什么？你对韦克汉先生那么差劲，他并不知道自己收到的是韦克汉先生给的错误信息，也没有主动的查证。还有当时达西的求婚方式呢，给他一种在施舍的错觉，没有把自己放在跟他同等的位置上，之间还有两个人高低权力的纠葛。你看在求婚这件事上，求婚的人跟被求婚的人之间，被求婚人的权力是高于求婚人的，但是一旦被求婚的人答应了，那么权力又会回到之前的平衡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国外的一些电影当中啊，其实现在在中国也是求婚要单膝跪下来，这代表求你。从姿态上呢，站着的人跟跪着的人就显示出来权力跟关系的不一样了，所以要等到求婚成功，哎，你就站起来了。对于被求婚的人来讲，通常是女生了，她的位置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对于求婚的来讲，求婚成功之后，他的位置就能够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有人说，女生一生当中权力最大的时候，就是男人跟她求婚的时候。在你还没有答应的时候，男人就会被悬着，哎，那时候你的权力最大，你要说好或者是不好，你是主宰这件事的人。而达西求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曾经求过谁呢？他为什么要求这个乡下女子呢？也只有求婚阶段才需要求别人，这也是为什么伊丽莎白不答应的时候，达西会如此的生气。因为除了伊丽莎白对自己的误会之外，他的权力也丧失了，他没有回到他期待的位置上去。我们为什么强调在感情当中的平等对待？因为爱情不是要讲谁的权力高低。很多婚礼上，如果你见过的话，证婚人会在致辞的时候说，结婚以后男主外女主内，这就是所谓的在婚礼上我们能够听到的有关权力还有义务之间的讨论。但是如果感情当中的这种权力运作不对等，或者是没有经过磨合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就很容易形成你们形成了亲密关系，但是一方却害怕得罪另外一方，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好像也不愿意改的状态，或者就是这次我让着你，下次你一定要好好想一下，不能得寸进尺。哎，这样一来，大部分人其实就是进入了一段关系之后，马上就把关系的性质给定了，忽略了关系是动态的，而且是应该产生变化的。好，说到这里，在爱情里到底谁应该掌握权力？爱情已经成为了微型的权力游戏了，政治事关决定，谁是在一段关系当中真正做最后决定的人，谁说 yes 就是权力比较大的人。今天女朋友问你了，晚上想吃什么，你说了自己想吃的餐厅，然后呢女朋友决定我还是回家自己做去吧，没办法呀，你只能接受走了。这种情况下谁是做决定的人呢？很多人以为会是女朋友，其实此时你还掌握着权力的，因为你可以说别跟我一起去吃，如果女朋友有做决定的话，她就不会有前面的那一段了，就是今晚回家吃饭，根本就不让你有讨论的余地。所以权力就是这样的，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我们上学老师说今天的作业下个礼拜要交，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如果说成今天的作业我们下礼拜交行不行啊，这就有商量的余地了，老师把权力让出来了，让你做决定啊，如果真这样就好了。所以说爱情是一种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里边，所谓的微型政治就展示在这些大大小小日常生活当中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有的人呢是以退为进，像情绪勒索的那种，也是在确认测试是谁有权利，你讲完了他不做，对吧，这是展现你权力的一种方式。你讲了他照办，表示你有权力，你讲了但是他说我不能做，这也是他的一种权力。唯一没有展现权力的是你讲了他根本就不听，这就完全没有权力了。但是啊，掌握权力不一定是好事，因为爱情当中的另外一方可能没有被尊重的感觉。所以爱情虽然是一场权力游戏，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要放，什么时候要收，什么时候需要互相尊重，这是微型的政治跟动态的平衡。有些男生可能以为大男子主义，什么事都我做主，这就是爱护女友，什么事都你决定，你觉得你要替他着想，但是他不一定这样想啊，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女生呢通常会觉得我要温柔一点，然后呢可以让对方显示出这种有保护的力量，所以假装很温顺，但是结果真的在一起了才露出真实的性格。其实与其到时候发现出问题闹到分手，不如现在从谈恋爱认识的时候就应该坦诚相待，真的不要花时间在勾心斗角，也不要有在感情里边谁输谁赢的这种逻辑，谁赚了谁赔了，谁有权利谁没有权利，谁给了谁面子，而不是花时间去享受爱情，从一开始 就真诚相待，不要伪装自己，这才是两个人有可能长久走下去的前提之一。虽然说我们看太多的婚礼，婚礼上做宣誓，说各种我愿意，附加上了各种条件，但这些其实是我们人跟人交往，尤其是谈恋爱进入亲密关系之前就应该遵守的。
无条件爱，总将双手张开。
好了，今天的心情按摩椅星源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接下来请听今天的下一个环节，心动小语。
心动小语，告诉你天上的父亲很爱你。
And I said good morning, hello.
你好，这是 Annie， 希望你刚过的周末过得很愉快，很好玩。今天想要跟你一起聊的是叫 You Can Be Sure。 When Jesus left the earth to go to live in heaven with God, his Father, he made a promise to all his friends on earth. He said he'd be with them forever. And that'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kind of promise was made.God made the same promis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Matthew 1:23, before Jesus came to live on earth. Why did God give us that promise twice? To make sure that we know God, our Father, and Jesus, his Son, are always with us. Together they, along with God's Spirit, protect us, answer our prayers,Forgive our mistakes when we say we are sorry, and show us their love.
主耶稣离开地上到天上去与天父同住时，他对地上的朋友们许了一个诺言，他说他会永远与他们同在。这个诺言在新约圣经里还出现过一次，也就是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天父为什么要给两次一样的应许呢？他是要我们牢牢地记住，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保护我们，饶恕我们的过犯，并且爱着我们。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心动一刻，星源就陪你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我们下期再见。
我留在这陪你，任由这思念潮汐，上一秒沉入到海。